上个主日，我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啊，因为去开会的时候，回来之后啊，我有就是跟这个是 COVID 这感染者有接触，然后就没有过来。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非常关心我，说叶牧师中招了，其实没有啊，就是为了安全啊，我们一家都身体都健康都平安，这是神的恩典。也非常的感谢弟兄姊妹的问候还有带导啊，感谢主今天再一次在这里一同的敬拜，真的是格外的开心喜乐。我们想到有人的地方就需要有领导啊，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都有领导者跟跟随者哈。那么没人领导呢，或者错误的领导就会导致混乱到底谁应该来领导呢又应该如何领导呢？这些问题就是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公司、对一个组织对一个机构、对一个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家庭作为背景来思考，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到底是丈夫呢？到底是妻子呢？还是孩子呢？应该是这个家里的带领人呢？答案是丈夫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大丈夫当勇于领导，大丈夫当勇于领导。从这个是沉默的亚当给我们的启示哈。好，那在我们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像以往一样记得这个背诵的经文是什么吗？背诵的经文我们前个礼拜布置的，那就是背诵的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现在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吗？背的对吗？对的哈，感谢主。那下次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其实也是下次要背诵的经文哈，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读一下好吗？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一二三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感谢主，这也是我们下次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借着主你全能的命令创造诸天主然后又在这个是又创造空中所飞的、地上走的、海里游的，这一切都是你用你的智慧和能力造成的。主，我们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的来顾念我们，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主要不仅如此，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救赎，因为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我们能够一直的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不断的来回转归向你。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主啊，孩子，求主你来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将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也不仅运行在孩子的里面，你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当中，运行在慕道友的当中，主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话，让我们更加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我们在主里面的位分，也明白我们如果是帮助者的，我们当如何做帮助者，我们是领导者的，当如何做领导者，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到的地方都能够将你的爱你的荣耀所彰显出来。感谢你，愿主你的荣耀得着愿你的名在全地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的，阿们。好，那我们想到就是在神的创造当中人是神创造的最高的这个杰作。在这个是造人之前呢其实上帝 他创造了天地万物，神创造了太阳、月亮、星宿啊。然后呢，在空中，这个是和谐的运转哈。那么就是使这个是太阳、月亮、星宿这些成为天空当中的美景。神呢，又创造了蔬菜、水果，还有花草树木啊，使这个是大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此外呢，神又创造了这个是天空飞的鸟啊，地上走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使整个大地可以说是生机勃勃，使他所造的这些都蛮有生命的景象。感谢神，神造了一切之后，神最后才造人呢、就如同怎么样？就如同父母啊，就是这孩子出生之前，这个父母他通常就会预备了床铺啊、被单啊、衣服、尿片、奶粉、米糊、玩具等等。最后呢，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啊，才迎接孩子的出生。但是呢，神的这个预备啊，比父母是更加的周全，神的照顾也比父母对我们的照顾更加的周到。神让地上的尘土造了第一个人呢、然后用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人的话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哈。然后呢，神就把始祖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呢，其实就是欣喜极乐的意思。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呢，那是一个真正的乐园。亚当每天看的是奇画异术，然后赏心悦目。亚当每天吃的是原生态的蔬菜水果啊，健康又好吃。不仅如此，伊甸园里面还有四条河流啊，所以呢，不仅可以观赏，可以游泳，可能这个是四条河流也很大，就如同这个是什么蓝天啊，然后河流等等。所以亚当享受的真是良辰美景啊，伴随他的左右，所以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生活。所以这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圣经这么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安置在伊甸园还是他修理看守啊。虽然呢，神给人一个享乐的地方啊，并且但是的话，神并不是让亚当一出生就过上这个是退休的生活啊，这么好的生活退休就行了。不，神使他安置在伊甸园，然后使他修理看守啊。因为神造人是要让人有这个是责任感，有进取心啊，所以的话，神就把这个是管理伊甸园的这个是责任，管理大地的责任，交托给了亚当，让他要修理看守啊。如果没有这个是修理看守的托付呢，人很容易就落入这个是无所作为的状态。为此呢，亚当啊就被召之后呢，就承受了这个是托付，承受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修理看守，使他可以发挥才能，培养品格，也享受工作的成果。神造人是要让人那个是要各尽其职，成为有贡献的人。神给每个人的岗位不同哈，但是呢都有意义和价值。职业不分高低，只要忠于职守的话，完成神的托付都会得着神的称赞的。你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从事什么职业，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忠心。那么神最后造的是人，在人里面的话，先造亚当后造夏娃，所以就是先造男人后造女人。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的跟前，就是把夏娃领到亚当的跟前，然后就对亚当，然后那人说，二十三节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女人是非常奇妙非常精细的我想这个女人创造的这个特殊材料是有关的。男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对不对？那女人呢，是用男人身上的这个是肋骨造出来的，这个是材料比较精细。 而夏娃呢，被造之后不久就结婚了，神把这个事夏娃就带到了亚当的跟前了，亚当马上给他唱情歌，怎么唱？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现在有些夫妻啊，这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非常的遗憾哈，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分享就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有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哈。那么亚当和夏娃是一见钟情啊，两个人的情投意合，何等的是美好啊！创造的这个故事是以这个是庄严的，这个是婚礼作为结束，这个婚礼是非常的庄严。我想上帝是主婚人哈。在创世纪二章这个24节啊，这个是怎么说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当时呢，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的话，我们看这创世纪的故事，以这个是庄严的婚礼作为结束，亚当夏娃他们相亲相爱，一起享受着良辰美景，赏心悦事。那么神给他们的这个祝福实在是太大太大，感谢赞美神。创世纪第二章的结束啊，是美轮美奂的，可是呢，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整个情况可以说是急转急下，神丰富的祝福瞬间的话就失落了。为何如此的话，我们先要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出头的夏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大丈夫当勇于领导，大丈夫当勇于领导。但是的话，为什么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情况发生这么的大的变化？我们来分享第一部分，就是出头的夏娃。出头的夏娃他怎么出头呢？第一部分是他与蛇对话。首先他与蛇对话，我们回到圣经的记载，看这个是堕落是如何开始的。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么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这个惯用的伎俩啊，从古至今没有变化，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换汤不换药，虽然简单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上当。正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创世纪三章一节，我们看到什么呢？红字里面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三章一节，现在跑到三章二节了对不起，可能三章一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蛇对女人说，而不是对男人说。蛇先是对女人说，而不是对男人说。其实这个蛇的背后是什么呢？蛇的背后其实就是撒旦。蛇所问的问题啊，其实呢，亚当拥有从神而来的第一手资料。蛇所要问的问题，亚当拥有从神而来的第一手资料，这就引起了我们一个疑问了：蛇他为什么不直接来问亚当呢？蛇为什么要问夏娃呢？就当神吩咐亚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时候呢，夏娃还没有被造，因此的话，夏娃所知道的内容应该是从亚当那里听来的。虽然也有一个可能性，那么就是可能神后来也告诉了夏娃，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圣经没有记载。那么蛇知道亚当，那亚当一定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不来问亚当，反而去问夏娃呢？而且啊，这个是亚当当时候也是在场的，我们怎么知道亚当当时也在场呢？根据创世纪三章六节，我们后面再解释哈。那么其次的，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蛇对女人说话，到这个是三章二节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看到女人对蛇说，女人对蛇说，这就引发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那么夏娃为什么要跟蛇对话呢？当然根据我们的习惯，如果有人跟你说话，对不对？那么你就得回答他，对不对？不然的话不礼貌。在这里我们顺便插一句， 这人犯罪堕落之前，人是可以管理一切的活物的，管理一切的动物，包括蛇。所以的话，夏娃她根本就不怕蛇，所以夏娃不怕蛇，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不过这条蛇居然可以说话，应该要怎么样？这条蛇居然可以说话，应该引起警惕。而夏娃呢，对蛇没有警惕，反而呢就是继续跟蛇对话，这就危险了。如果夏娃对这个蛇说，啊，你去问我的丈夫，或者夏娃这个是转过来对亚当说，哎，亚当，这条蛇在问我话，你去回答他，也许可能人类的这个是命运就不一样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哈。所以出头的夏娃，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与蛇对话，其次呢，夏娃他是自己做主。夏娃是怎么上当的？其次的方面，我们首先他是与蛇对话，第二的话，他是自己做主哈，自己做主。那么夏娃他是怎么上当的？我们把夏娃给蛇的答案跟神给亚当的这个是答案，我们做一个对比哈。三章二节，那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可是我们回到这个是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的时候，那么神对亚当的吩咐就有所不一样，是这么说的哈。耶和华神吩咐他，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根据这个是女人跟蛇所说的，还有神对亚当所说的呢，我们拿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了夏娃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是叫什么，减轻神话语的分量。夏娃的问题就是减轻神话语的分量。我们可以总结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在真理上妥协。所以夏娃的问题在真理上妥协。我们再对比哈，那么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夏娃说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夏娃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没有说你们不可摸，而夏娃说什么呢？也不可摸。是不是更严格？不是。其实的话说明夏娃怎么样，说明夏娃对神的话语模糊不清楚。而神说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夏娃怎么说？免得你们死。神说的是必定死，是肯定的，是绝对的。而夏娃说的是什么呢？免得死，就有点啊，吃了万一死怎么办呢的意思。免得死就大大的降低这个必定死这个警告的分量啊。所以上帝的话都是肯定的，魔鬼的话则是模棱两可的。魔鬼说不一定死，但是他不说一定不死。可是的话，人往往是很难分辨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魔鬼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然后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夏娃她本来呀就像神，因为她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本来就照着神的神形象样式造的，正如亚当一样啊，就已经像神了，为什么还要如神能知道善恶呢？哦，原来啊，就是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说我要像神那样子拥有绝对的判断权，就是我要像神那样子拥有绝对的判断权。如果神知道的我也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还需要听神的呢？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独立了，就可以完全摆脱对神的依赖了。所以夏娃非常向往这种完全独立的自由，可是他不知道，可是夏娃不知道，没有神的自由就是自杀，没有神的自由就是自杀。神给我们极大的自由空间，也给我们一些的限制，那是为了让我们行走在神的真理的轨道上，得以得着真正的自由啊。人要违背神的命令的话，人要摆脱神的限制，就如同什么，就如同这是火车出轨一样，看着是自由了，其实的话是不自由，看着是自由 其实是自杀。所以有些时候追求自由等于自杀。在2008年4月28日的时候，就是由北京开往青岛啊，有趟的这个是列车的话，然后开到这个是济南路段的时候，因为超速而脱轨了。那么之后的话，另一辆这个是火车，就由这个是烟台开往徐州，这么一辆这个是列车就开过来，结果的话就撞上了这辆出轨的列车，结果怎么样？结果的话，这个是导致火车车头。这个是车头脱轨，然后的话五节车厢脱轨，造成了70人死亡，416人受伤，非常的惨。所以出轨不是自由，出轨是自杀，出轨是灾难。许多人都明白，列车必须要在这个轨道以内运行才是安全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啊。但是许多人都不明白，人必须要在真理所规定的这个是真理的范畴以内生活，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有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求主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顺服神是真正的自由，而违背神的话是真正的捆绑。顺服神才是真正的自由，违背神是真正的捆绑。所以向神宣布独立，就是堕落的起头。夏娃她不明白这个道理，夏娃呢，她听信了撒旦的诱惑，决定吃禁果。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吃禁果，也给了亚当吃，从此就展开了人类堕落的悲剧的序幕。在整个这个是堕落的过程当中，夏娃其实是主角，是领导，是做头的。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做头呢？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听丈夫的呢？这要从神的创造说起。好像我们说男女都平等，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女人就要听丈夫的？男女平等还是不平等？平等。那么就是女人要不要听丈夫的？要。平等为什么还要听？这是神创造的次序，这是神的智慧哈。刚才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主体经文，就是其实是我们下次要背诵的，就是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看到什么？夏娃的被造是什么？夏娃的被造其实是配偶跟助手来帮手啊，配偶帮助他。配偶其实平等还是不平等？平等的，配偶是平等的。帮助者呢，其实是一个带有重要职责的一个角色。配偶带有重要的职责，并不是二等公民。帮助者在某些方面，往往要比这个是被帮助者弱还是强。帮助者其实往往要比这个是被帮助者要更强啊。秘书通常他的打字速度快还是总经理打得快？
秘书
有些总经理打得也很快，但是通常哈，通常秘书应该是打得更快。文档归类等等，秘书厉害还是总经理厉害？一般可能秘书厉害。所以往往的话，就是这个秘书比他的总经理在很多方面是要比他的总经理更厉害更强，就是这个道理。圣经甚至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帮助，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神厉不厉害？神还是我们的帮助者。为什么？因为他很厉害，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的话是在神当然是我们的帮助者，神是最高的领导，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有次序的帮助者，他往往是很厉害。但是的话，在这个是决策的次序上来讲的时候，帮助者一定不是领导。神设立这个是夏娃做帮助者，那就是他的定位跟角色哈。那么当夏娃离开本位去跟蛇打交道的时候，并且呢没有征求亚当的意见而擅自决策的时候，当亚当自己做主的时候，他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不是说女人不能够做主，那女人的话就是在这个是丈夫的这个是带领之下， 他的一些范围之内可以做主，但是就是是他其实不是家里的这个是带领人，是这样子，在重要关键的这个是事情上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由丈夫做主。所以当夏娃他在这是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做主，那么灾难失败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出头的夏娃，那么他的出头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的话与蛇说话，第二的话自己做主，第三方面的话他是领导丈夫，他领导丈夫。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她不仅自己吃了，然后呢她也带着她的丈夫，让丈夫她也吃了。第七节怎么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他们的眼睛本来亮的还是不亮的？亮还是不亮的？如果亚当夏娃是瞎眼的，他怎么看得见这个是分别的，对不对？所以亚当夏娃眼睛本来就是明亮的，不然的话他就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二人这里说眼睛就明亮了，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子能分别善恶，而是怎么样？而是看到自己的羞辱，看到自己的羞耻。所以撒旦对人的诱惑总是让人以为神对你还不够好啊，神对你还不够好，你还得努力的加上一点什么东西。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们要发挥恩赐，那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的话并不是神给我们的不够好，神给我们的是够好，我们要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所以的话撒旦经常说啊，神对你还不够好，你用另一个方法，你照你的方法会去做得更好。有些时候我们傻乎乎就听信魔鬼的话，可是你一旦听了他的话之后，你发现你已经上当了。当你上当之后怎么样？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人可以选择犯罪，却不可以选择犯罪之后的结果。再讲一次，人可以选择犯罪，你可以选择犯罪或者不犯罪，但是犯罪之后你能不能选择没有犯罪的后果？不可以。如果犯罪之后，那必然有罪的结果。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有人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害怕，所有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都是害怕，也感觉到有羞耻感。所有的人犯罪之后那第一个措施都是怎么样？既然害怕就要躲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在整个堕落的事件当中，亚当在哪里？亚当在哪里？其实亚当一直就在那里。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出头的夏娃，我们现在要来分享沉默的亚当。沉默的亚当，沉默的亚当，为什么说他是叫沉默的亚当？第一，当说不说。中文圣经其实看不出亚当和夏娃一直都在一起的，但是从这个原文圣经看的话，他们就是在一起。我们来看这个是英文圣经的时候，也知道他们是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怎么三章六节说啊？这个是夏娃，看见这个是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这么好，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然后说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不太看得出来丈夫原来在还是不在，对不对？但是看这个英文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了，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是不是跟她在一起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所以这个 who was with her 表明亚当其实就一直跟夏娃是在一起的，并不是突然间夏娃吃了觉得很好吃，哎呀很好吃，快来快来，他不是这样子。 who was with her 他原来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那么在蛇跟夏娃对话的时候，就是亚当一直都在夏娃的旁边，但是亚当做了什么？ 亚当一直都在夏娃的旁边，要看着蛇跟夏娃对话。请问亚当做了什么？亚当说了什么？没有，他一直都是沉默是金。沉默不是金啊，神的命令是给他的，夏娃是神给他的妻子，他有责任保护他的妻子。当蛇跟夏娃对话的时候，亚当为什么不上前来？哎，喂蛇，找我的太太干什么？你说什么？有什么事情找我？我知道的更清楚。如果亚当主动的这么说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告诉蛇，园中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吃的，吃的时候必定死的话，蛇的诡计就不会得逞。所以当这个是夏娃跟神当这个是夏娃跟蛇说话，夏娃引用的说这个是答的不太正确的时候，那么亚当为什么不纠正他呢？是不是怕我纠正他他不高兴呢？会不会呢？反正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亚当他听了说的不对，他又不说话。那么已经这么危险了，越说的话，那个看这个是夏娃被引诱的，哎，都快要去了。要当这个是夏娃伸手去拿这个水果吃的时候，那么亚当为什么不喂？不可以拦住他，对不对？不可以，这个是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沉默的亚当，这就是沉默的亚当。首先是当说不说，更严重是什么呀？也不当听却听啊。接着的话就不当听却听，他不仅没有拦阻这个是夏娃，不仅没有纠正夏娃，但是他还继续去听这个夏娃的，要不当听却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啊，太太叫他吃，那他啊，老婆叫我吃，那我就吃吧。不吃的话，他不高兴，对不对 ？Happy wife, happy life， 叫我吃，那就赶紧吃，所以他也就吃了。结果怎么样？他们原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结果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知道的不是善恶，而是什么呢？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哇，真的是，原来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现在赤身露体的话，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虽然的话，亚当可能是因为爱太太而吃这个禁果，如果亚当没有听夏娃的话，这个堕落可能就只有一半了，可能人类的故事又是另一回事啊，我们很难去推测。但是的话，听妻子的话而做错的事情，男人还是要为自己的错误而负上一切的责任，哪怕是被动的去听的，男人也要为自己负责任。上帝也没有放过这个亚当啊，沉默的亚当，首先他是当说不说，其次的话他是不当听却听，接着怎么样？想逃避却逃不掉责任呢？却堕落的事情是夏娃带头的，而事情发生之后呢，神找谁？应该先找夏娃，对不对？这个事情是夏娃引起的，事情却不是如此。第八节我们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那人是谁？那人 the man， 那人就是亚当啊，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个亚当怎么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的。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神来问我们话的时候，不是神不知道，神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神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不是神不知道，是我们不知道。神要让我们回转，让我们醒察，让我们有机会悔改。我们看到夏娃带头犯罪，但神不找夏娃，神直接去找亚当，找直接责任人。这好像似乎不是很合理，对不对？似乎神对男人不太公平。然后亚当的话很委屈地告诉神啊，这不关我的事，神啊，这不关我的事，这些事情都是夏娃决定的。 亚当赶紧说，第十二节，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我是受害者，就是被这个是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所害的。亚当他一直都很沉默，直到上帝问他话的时候，他才被迫回答。亚当的沉默就说明他不想带领，但上帝找亚当要他要负责，因为他本来就是负责人。当然的话，夏娃还有蛇，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某个人的话，你不管做什么的，你自己要都要对自己负责。做领导的你要负责，你哪怕是做帮助者的，你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蛇也背后的魔鬼也要负责。所以上帝为什么不先问夏娃呢，而是先找亚当？因为亚当是因为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而亚当是夏娃的头啊。所以上帝非常的看重领导负责制。亚当你是头，所以不管你的太太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所以神要男人带领，但是呢，他却处处的在逃避，而神要女人做帮手，这个帮手的话却在主动的带头，这就是违背了神所设立的次序啊。任何违背神原则的事情，任何违背神所设计的事情的话，都会慢慢慢慢的来显出它的弊端来。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原则，亚当沉默而夏娃出头，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祸及人类，连累到世世代代。盼望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教训当中，存着敬畏的心来遵行神所设立的原则。如果男人都勇于领导，而女人也都甘心帮助的话，那我们就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是出头的夏娃，分享了沉默的亚当。下面的话我们有所反省跟思考哈，我们有所反省跟思考。首先的话，所有的犯罪都会带来罪的后果，所有的犯罪都会带来罪的后果。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了。伊甸园本来是他们生活的美好园地，如今这个伊甸园却成为他们的禁地，有天使把守，他们不得进来。亚当夏娃他们从远处看着这个伊甸园这么美好的情景，我想哇，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不能再进去，我想他们心都碎了。但是怎么样，为时已晚了。而神对夏娃的惩罚是三章十六节，神对这个是女人说，就是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这里的恋慕其实是指这个妻子啊，就是想控制丈夫的那种欲望啊。这恋慕还不是说想念，是说这个是想控制丈夫的那种欲望。由于罪的破坏啊，所以原来恩爱的夫妻现在变成什么？妻子想要控制丈夫，而丈夫却倾向什么呢？你的丈夫却必辖管你，丈夫却倾向于以这个是专横的态度来辖制自己的妻子。这是罪对人类的影响，这是夫妻问题，很多夫妻问题的通病。罪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神对亚当的惩罚呢？三章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对亚当的宣判令人感受到无限的悲凉啊。而伊甸园的生活本来是不愁吃 不愁穿的，本来也不需要穿啊，那时候如今却变成什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想许多男人应该可能也是有同感的，如今科技已经如此的发达，日新月异，上有飞机，下有地铁，地面上还有高速公路，还有手机，有无线上网，高科技层出不穷。但是的话，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工作压力是有增无减的，这都是始祖犯罪所带来的，这个是影响，带来千秋万代的祸害。而始祖亚当犯罪带来最大最大最大的祸害就是什么？ 我们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讲的，这就如罪从一人，这一人的话是从亚当，不是从夏娃，罪从一人，这个是人类的始祖，这个代表着亚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就每一个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罪都会带来罪的后果。而第二方面的话，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回应神的呼唤，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回应神的呼唤。亚当犯罪之后就活在恐惧之中啊，罪使人呢自然的惧怕，罪使人不敢面对自己，罪也使人不敢面对神。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亚当来找神，而是神来找亚当。亚当是逃避神，但是的话，神却来找亚当，神呼喊他，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当神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愿意面对神啊。所以很多时候说我们来寻找神，不是我们来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我们。当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愿意面对神，我们要愿意认罪悔改，我们要愿意重新的归向神。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唤，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这么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当然是给他们穿上皮，原来用树叶做的，现在是给他们穿皮。但是这句话预表了神给亚当夏娃，给他们夫妇还有他们的后裔来预备了救恩。做皮衣就首先要杀死动物，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然后才能够做皮衣啊。而无花果的这个是树叶是不能够遮羞的，风一吹的话就一览无遗。人类用尽一切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罪所带来的羞耻、疏离和死亡。神做的皮衣就不一样，神做的皮衣使我们能够重新的面对自己，使我们能够重新面对神。神做皮衣所要杀死的动物预表着呢，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被杀的羔羊，主耶稣成为除去罪人罪孽的，这个是被杀死的，这个是当年所预表的，这个是动物。所以耶稣是我们代罪的羔羊。神做了皮让亚当夏娃穿上，表示什么？表示凡是接待耶稣的，凡是信靠耶稣的，都不被定罪，不自灭亡，反得永生，都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旁边一个强盗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而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后来的亚当夏娃他们重新回到了乐园，但是他们不是回到地上的那个乐园，而是回到了这个是天上的这个乐园。感谢天父上帝，他救赎的大爱使我们因信基督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重新享受将来伊甸园的这种美好。而现今的话，天国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的国也可以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伊甸园的美好并不是说争取男女的平等男女在神的创造当中本来就已经是平等了，还需不需要平等？还需要不需要争取平等？本来就是平等的，所以不需要争取平等。但是要活出这个美好的话，我们要恢复男女受造的角色。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当女人要做头的时候，那就是堕落的开始。当男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也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当男人不愿意承担领导角色的时候，那也是堕落的开始，特别是在一个家里面。所以出头的夏娃跟沉默的亚当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启示。第一，所有的犯罪都会带来罪的后果。第二的话，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回应神的呼唤。第三方面的话，那就是 贤妻不该喜欢做头啊，而大丈夫当勇于领导。贤妻不该喜欢做头，大丈夫当勇于领导。亚当和夏娃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在神的心意当中，男女是绝对的平等，但是平等不等于同样，平等不等于同样。如果男女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上帝何必造两个重复的东西呢？所以平等不等于同样，平等也不等于没有次序，没有次序就没有办法进行决策和管理。在家庭里面是如此，在职场里面是如此，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既然男女不一样，那么我们就照上帝的计划不一样，男的不要做女的，女的不要做男的。第一对夫妻把这个是角色混淆了，该领导的畏缩不前，该做榜首的挺身在前，而夏娃没有尊重她的丈夫，而亚当呢没有爱护他的妻子，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我觉得这个叫一失足成万古恨，一失足成永远恨呢。为着这个缘故的话，神借着保罗叮嘱我们，在以弗所书5:22-25，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贤妻不该喜欢做头，大丈夫当勇于领导。做妻子的应当要甘心顺服，做丈夫的应当要勇于领导，这是圣经启示的原则哈。男人越逃避责任的话，女人就怎么样，就越爱出头，而女人越爱出头呢，男人就怎么样，就越逃避责任，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男人是女人的头，因此呢，男人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过多的责备女人爱出风头，不要责。所以男人，你既然你自己是头的话，你自己不要推卸责任，不要过多的责备女人爱出头。但是女人的话，应该要自己省察自己是否甘心顺服，是否甘心做帮助者。男人应该要省察自己是否勇于承担责任，自己是否勇于做大丈夫啊。做大丈夫并不是大男人主义，而是要以这个是舍己的爱来带领家庭。主耶稣他是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他主动的为我们留学舍命，以牺牲的爱来赢得我们的信任、爱戴和跟随。每一个勇于领导的大丈夫都应该以舍己的爱来爱妻子、来爱儿女、来爱他的家庭，来承受上帝的托付，就是修理看守哈。修理其实就是工作和服侍，而看守呢就是保护和安慰。所以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都应该要修理看守。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大丈夫当勇于领导，沉默的亚当给我们的启示。盼望呢，我们每一位做妻子的都做甘心顺服的好帮手，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都做勇于领导的大丈夫。我们当中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有单身的，无论是已婚的还是单身的，我们其实都是同蒙神的恩典。正如彼得是已婚的，他蒙神的恩典，保罗是单身的，也蒙神的恩典，他们都同蒙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和服事的岗位上的话，我们也有做助手的，有做领导的，职分不同而已，没有贵贱之分。还是那句话，职分不同而已，没有贵贱之分。盼望我们都以主耶稣舍己的爱，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做帮手的就忠心的做一个好的帮手，做领导的就忠心的做一个好领导，是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大能创造诸天。主，你给我们人类预备这个美好的地球，极其的美好。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因你的创造，没有因为你充足的爱而感到满足，反而听了魔鬼撒旦的诱惑，吃了禁果，导致人类落入这个罪的境况里面，落入这个这个是虚空当中，落入在许多的麻烦当中，需要面对死亡。就但是因着你的爱，你给我们提供了出路，这个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就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做帮助者的就甘心帮助，我们做领导的就忠心的领导。主啊，以致真是在家庭当中有美好的搭配，主啊，在教会当中有美好的搭配，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也能够守住自己当所的本位，以致神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